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10号，公元2002年10月1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国官员承诺将在中美峰会前后释放部分异议人士。西藏目前共发现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论证，中共官方媒体就西藏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逾80%的报道。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国家主席江泽民下周访美时，中国将释放至少1名意见人士，为江泽民与布什的峰会营造良好气氛。东方日报消息，华尔街日报发自北京的报道披露，中国官员在最近几个星期曾致电美国官方的对口部门和人权活跃分子，表示将在江泽民与布什会谈前后释放部分美国关注的意见人士。报道又指，前美国商会会长康富上周曾经访问北京2天，与外交部和司法部官员会面。康富透露，中国当局将于中美峰会举行前释放1名重要意见人士，年底再释放多1名意见人士，但究竟哪位意见人士目前还不清楚。报道透露，美国稍后会向中国提出一份意见人士名单，当中包括1名天主教神父、中国民主党领袖、1名伊斯兰教女商人、1名西藏僧人和1名记者。此外，在过去几次的会谈中，美国亦提及3名被中国拘禁的美籍华裔人士，包括刘亚平、方富明和杨建立。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新华社报道说，中国考古专家近期对西藏邦噶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建筑遗址和墓葬。在这次发掘中，考古专家首次发现了一处基本保存完整的石墙建筑遗迹，遗址平面形状接近方形，长宽均为6米左右，南西北三壁和东壁南部均为10块堆垒，除北壁为单层，其余多为多层，保存最高处达80厘米，墙基厚度为30至70厘米之间。在相对晚于建筑遗迹的地层中，还首次发现了一处墓葬，其形制为4壁，用石板为档，有顶板，其内为人骨，初步观察为1成年人体，头骨保存情况较好。考古专家认为，这一发现再次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复兴地区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就有藏族先民繁衍生息，并具有较高的物质文明程度。邦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西藏山南地区琼结县九河区扎林乡邦噶村，于1984年被发现，当地海拔3700米。据报道，西藏目前共发现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们是昌都卡若遗址、昌都江迁遗址、拉萨曲宫遗址、山南昌国沟遗址和邦噶村遗址。其中，昌都卡若遗址是西藏至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遗址。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中国西藏信息中心消息，近年来西藏加速实施村村通工程，广播电视实际人口覆盖率已达81.7%和80.1%，党的声音穿越雪山峡谷走进千家万户，新思想新观念如细雨润物，激发出农牧民群众开创新生活的巨大热情。1998年全区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并先后派出四批西星工程技术组，共115位技术人员来到西藏，奔赴阿里、那曲等14个中波台。目前，西藏自治区广电局所属14座中波转播台运行正常。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每天节目播出时间延长11个小时，同时还新开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调频台的6部调频机。由国家广电总局招标投资开办的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民族语言译制项目和康巴语节目，以及昌都人民广播电台康巴语广播，也分别于去年10月1日和12月1日正式开播。中共官方媒体中国西藏信息中心还报道说，全区完成村村通工程建设投资8964万元，建成村以上广播电视单收站、收转站2871座，在通电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通。西兴工程的实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真真切切地传入到西藏农牧区。对上述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发言人达瓦次任表示，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说，西藏广播电视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0%等等，把它作为一种成绩向外宣扬。我认为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虽然他们现在成村村通电广播电视了，因为西藏既有农村也有牧区，那么牧区呢，不要说通看电视，大部分地方都是没有电，连电都没有地方了，当然谈不上看电视。所以从西藏所谓的村村通应该是不现实的，因为什么呢？西藏很多的大部分的农牧区其实不通电，到现在为止，所以他看不上电视。所谓村村通呢，只能应该理解为就是凡是有电的，靠近县城附近的村呢可以通电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按照中共的说法，就是解放西藏，就是西藏被中共统治已经有50多年了。那么这些一般的上这些电视局的这些工作啊，这些实施了，都还是需要从那啥中国本土派人到西藏去到那地方去培训啊，什么东西的。就是50年以后，当广播电视普及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已经几十年以后了，在西藏还要从头开始，还有所谓的就是培训，其实由他们来领统治。从这样角度，这是第二点。第三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那么西藏自治区的电视台的那个节目呢，这在到现在为止都不是，至少到2000年为止，藏语节目只占不总一天24小时里面的它不到24小时，十几个小时里面只占30%左右。也就是而且这30%节目什么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文节目的翻译，就是比如说新闻联播是把昨天的新闻联播翻译成今天的藏语，电影剧本啊，或者那些也是几十年以后的翻译过来，然后呢是一些中共的宣传材料等等，就是内容非常贫乏，时间非常短。而跟这对应的什么呢？对应的是整个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呢，整个西藏自治区的藏人人口占95%。也就是说西藏电视台的设立为给这个95%的西藏人留下的时间只有30%，而这30%看到都是旧的节目或昨天的新闻以及一些政治宣传，而并不是真正的舆论或者是一些增长知识性的节目，就非常非常的少。也就是说中共对西藏的即对中共对西藏统治权，他仅仅把这种电视的设立，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出它是为了宣传，仅仅是为了宣传，而不是为了文化的发展，或者是丰富生活啊等等，不是为了这些。虽然可能会有这样的功效，按道理来说电视和广播的其实就是这样功效，是传播新闻，但它已经都是旧闻，这是第二点。还有一点呢，就是比如说他在谈到其中谈到他说，比如说在昌都来建立了康巴语的节目是2001年建立的。也就是说反过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从1950年中共占领西藏到现在，康巴人呢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方言播出的节目。而这个比如说西藏流亡社会也好，在美国或者自由亚洲或者是美国之音都有了的。所以我们不能不这么设想，就是说中共所以设立这种康巴语言，并不是给予康巴人民有这种需要，而是给予为了对抗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对康巴人的播音。因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它本来是放的空白，当别人把它占领，他才去想去占领，并不是就是针对的是美国或者那些政治宣传，也就是说还是刚才的有是政治宣传，而不是给予人民的需要。所以从头到尾，我们想说的什么了？就是不管他匆匆电视节目也好，或者说建立什么电台也好，什么都好，都是给予政治的宣传，而不是给予人民的需要。所以中国应该改变这点，就是他如果真正向统治西藏，真正向为人民做一些事情的话，应该是根据人民的需要，看人民有哪些需要。比如说电视节目，你不要 按到了90%的西藏人，那么你中国人高级好吧，你应该最少应该给西藏人60%，你给中国人留下40%，因为在西藏的中国人虽然有很多，但是中共他自己是不承认的，他自己认为只占5-6%，只占5-6%，他完全可以看内地电视台，他不就不需要旗战，这个西藏人唯一的一个电视台，应该把这个唯一的一个电视台留给西藏人，让通过他们、通过藏语来了解这个世界，而且呢也播一些真正的播一些，他不说给西藏自治区播了很多宽嘛，那么播一些宽，然后呢让西藏人跟其他外各使用其他语言的人民一起同步的看到世界上各地发生的新闻，这才是中共应该做的，但是在50年里他还没做到。
以上是新闻节目，欢迎您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介绍的西藏的茶。正如18世纪茶叶第一次运到大英帝国时，那些骄横的王公贵族无人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用途一样，那时的英国贵族把茶当作时髦的冷盘菜，放到红灯绿酒的鸡尾宴会之上。吐蕃的骑士们虽掠得茶叶，然而君臣百姓通通不知此物有何用处。有一次，有一个叫长鲁公的大臣出使吐蕃，烹茶于帐幔之中。吐蕃的增波看了甚觉奇怪，便问道：“此乃何物？”长鲁公答道：“此物乃地反辽可，所谓茶也。”这位增波听后恍然大悟，点头说道：“我也有此物。”便命人赶紧拿出7-8种茶来，摆在长鲁公面前，一一指道：“此是寿州的，这乃舒州的，这是固竹的，这是祁门的，那是昌明的。”可见当时吐蕃地方已经有茶，那时不知何名称罢了。早期的吐蕃对战利品的茶叶叫不出名字，正如春秋时期的中原处于把茶叶视为祭品、珍品和治病良药的阶段，直到公元400年以后才形成饮茶的习惯。西藏人民爱茶，除了茶叶含有茶碱，起着溶解脂肪、消食化瘀的功用之外，还因为茶叶给高原的居民带来许多好处。茶叶中含有防香油、咖啡因，起着兴奋大脑的作用，还能促进机体新陈代谢，增强心脏和血管等器官组织的功能。深奥的科学道理虽然没有多少人知晓，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深深体会到它的优点。有的人还神乎其神地说，喝茶能提神醒脑，解除疲倦，且能补足阳气，延年益寿。有的人还把农村中70-80岁的老人之所以长寿，也归功于天天喝茶从不间断的结果。有的人还把茶的医疗作用夸大得不太适当。藏族人民传说，风伤风、感冒、气喘、咳嗽，多喝几杯茶，自然健康复原，百病消除。这种说法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但科学家却证明茶叶中有一种叫做单宁的元素，的确起着抗菌杀菌的作用。从海拔低的地方登上高原以后，常常被利刃般的寒风拨得肌肤绽开，脸皮龟裂，又有人常被严重缺氧折磨的头晕、气急、心慌和呕吐。每逢碰到这种情况，藏族老乡会规劝你喝上几杯酥油茶。他们的生活经验包含着科学的道理。茶叶中含有维生素 B1 和 B2 和维生素 C。他们对长期生活在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的高原居民尤为重要。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的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一门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